继续的来看我们的经文，约翰福音书第六章，今天我们是41节到51节。约翰福音书第六章，我们从25节开始读。25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你们都要，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若不是神吸引且蒙神的教导，就无人能够到基督这里来。人天生就没有能力来到基督这里，如果不是神亲自的吸引，并且他来教导我们，我们靠着自己觉得不能来到耶稣这里。我们可能能够会来到教会，但是可能我们还没有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上一次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的真理：凡到基督这里来的，必定要得到永生的生命，在末日基督要叫他复活。所以我们想要得真的得救，真的得到那永生的生命，必须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们必须要来到他的跟前，因为主耶稣自己说过了，这一段的经文 都是主耶稣亲自讲的真理。他说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他这里，我们才能够得到那永生的生命。而且凡已经真的蒙恩得救的人，他们都已经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了，这是必定的。因为神的真理是凡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就必定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所以我们因着神的恩典蒙他救赎的人，我们都已经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问他们说，你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意愿和努力到基督这里来的吗？他们绝对不会说是靠着他们自己，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任何东西到基督这里来的。我们还记得在第五章里面那个第四大的池旁的那个瘫痪的病人，那个人已经瘫痪了38年了，他每天被人抬到第四大旁边，等着池子的水一动他就想下去，但是我们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绝望都不能够下去，可能最后他连想要痊愈的意愿都没有了。当主耶稣来到他跟前的时候，问他说，说你想要痊愈吗？他没有说我想，他只是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当想要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他跟前，用他大能的话语进到他心里面来激发他的意愿，使他真的相信而且顺从，主就医治他，给他力量，使他能够拿起路子来行走。等到我们去问他，他绝对不会说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能力他的意愿能够达成的，他会说是那对我说拿起你的路子走吧的那一个人，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就像他自己所见证的，他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路子走吧。他知道不是靠到他自己，他那个时候连意愿都没有。所以我们也很感恩神也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工作带领，让我们中间行修的人真的很多人也是那样的想要得救，但是真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有多软弱，靠着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可能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的思虑担忧，我们很多还是不明白，因为这不是靠着我们肉体的动作，不是我们的身体出现在什么地方，必须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的灵魂能够到基督这里来。但是谁能够把我们的灵魂，那死在过犯和罪恶中的灵魂能够苏醒过来活过来？因为死的东西是不能动的，只有神能够做到。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44节里面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了，到我这里来了，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神来吸引我们，而且也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吸引我们的。神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来教训我们，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真的能够来领受。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知道听到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确实的领受，真的明白了，相信了，我们就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我们看到从始至终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要求神差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来吸引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心思念，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世界上一切的思虑，放下我们的重担，把这一切撇下， 带着敬畏谦卑的心来到他的跟前，让我们懂得来向他祈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再次的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一起的来再次向神祷告。阿门。我们先从四旬节开始，我们的主题就是人若不是神吸引且蒙神教训，就天生无能到基督这里来。我们先看四十一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亲身的经历了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他们，他们亲自的体验到了这大能的神迹。虽然耶稣遣散了众人，他也离开他们，但是这还是有些人他们不愿意离开，他们定义的要来找耶稣。其实在人看来他们是多么的有盼望，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教导，他们不是真的愿意来接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在前面我们看当到28节里面，主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众人在问他我要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要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但是他们不愿意来相信来接受耶稣的教导，他们不愿意相信。所以我们也看到后面他们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虽然他们愿意来找耶稣，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教导，不愿意真的来相信他。后面同样是这样，34节里面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跟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但是今天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不相信耶稣所说的，他所教导的真理，他们只是按照自己属肉体的思维，他们已经定义不管耶稣说什么他们就是不相信，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他们没有信心跟他们所见证的跟他们所听到的真理调和起来。不管主耶稣他传讲什么样的真理，他们就是不接受，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救赎。前一天他们已经听了一整天听主耶稣在教导他们那属天的真理，他们必定主耶稣必定跟他们讲到他们必须要悔改相信福音，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救赎，不需要宽恕，不需要悔改，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已经行过割礼，他们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纯正的血统，而且他们也在一丝不苟地去遵守神的仪式的律法，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就已经被称义了，他们相信自己死后绝对会上天堂，所以他们对主耶稣所教导的感到那样的愤怒，他们根本不去思考耶稣所说的，他们所见证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在前面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你们见了神迹，是因为你们因吃饼得饱了。他们并没有从所见的神迹里面就得到教训，并没有真的去思考他们本应该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所教导的真理和他有权柄的道去思考，耶稣毕竟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主耶稣亲自的告诉他们，我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差我来，你们所说的神就是我的父， 但是这些人是因为耶稣出身很卑微，就根本不相信他，而且私下来议论他。他们因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们认为他们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木匠，他是那样的卑微，所以犹太人就直接的拒绝他们，他们根本就没有去调查耶稣的出身。我们知道当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在旷野的那些牧羊人因为得到恩宠，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身边，主的荣光四面的照着他们，天使对他们讲论基督的诞生。所以我们看到之后，这些牧羊人把他们所见的和天使论这孩子的话都传开了，凡听见的只是诧异。他们这些人没有真的去调查耶稣的出身，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去思考。所以不管耶稣他传的是什么真理，他所传的真理有多么的有能力有权柄，也不管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无人能行的，就是因为耶稣是生在约瑟的贫穷的家里，他的家庭是那样的贫困，他是那样的卑微，所以不管耶稣讲什么做什么，他们就定义的要拒绝他，他们根本不愿意相信接受。虽然他们还定义的来要来寻找他，但是他们的目的只是围着这个世界上的，围着他们的肚腹。所以他们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那么对我们来说，可能我们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可能我们来到了神的教会神的殿中，我们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认为只要是人讲的我们就不愿意去思考，我们就直接就拒绝。我们必须要神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来对我说，要从天上有什么的意象来在我心里面使我能够看见。我们想要神彰显他的大能，彰显给我们看，我们看见了我们才信。这是很多人在听到神的真理之后，我们可能有这样的这种意念，其实这往往只是我们的借口，借口为我们的不信找借口。其实如果真的神亲自对我们彰显说话，我们根本担当不起。神是那样的圣洁威严，我们看到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这些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看到那样的景象是多么的可怕。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九节说，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那个时候神降临在西乃山来颁布律法，说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那些想要神亲自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见向他们说话，其实我们真的我们是担当不起的。所以我们人其实就是这样的悖逆，我们看到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完全拒绝耶稣，不管耶稣称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神差来的，他用神迹奇事，用他所传的大能的道，他的大有能力的有权柄的话语，将他自己表明出来证明出来，但是他们就是借口拒绝。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 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可能我们也会这样的去拒绝，我们会说我还没有听见过耶稣的声音，没有听到他的呼召，我还没有那种感觉，我还没有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借口，为着我们不信的借口。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我们不愿意真的去思想，去明白，去领受，去相信，并且去遵行。我们认为神借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不够，我们还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想要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我们看看，这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总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定义，不愿意接受圣经上神对我们的那直接的教导。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我们不愿意去真正的去思想接受。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对他们的回答，43节说，你们不要议论。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他们心里的抱怨主耶稣都知道。所以耶稣直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议论。然后耶稣回答他们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你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在前面37节里面，主耶稣 说了，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绝对的，不会落空。神应许说，你必须要到基督这里来。但是我们寻求他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到他这里来呢？而这两节经文就给我们了这样的回答，给我们这样的指引。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来到耶稣这里。虽然前面应许了，凡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必定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人是靠着自己来的。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可能都是凭着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自己的认同成为基督徒的。可能很多的教会也是这样教导别人，说你必须要自己同意，你必须要自己下定决心来跟随主，你要立志了，你认可了我们的教义，认可了我们所教导的，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了。可能大部分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去教导，但是我们看看今天，这并不是神的教导。神的教导是，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如果不是神吸引我们，我们可以来到神的教会，可以坐在教会里面，教堂里面听牧师孙传道人在讲，但是可能我们根本没有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因为如果不是神的吸引，没有人能够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无疑我们知道基督教里最重要的真理之一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必须要因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我们不是靠到我们自己任何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遵行律法，乃是因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但是神也告诉我们，凡到耶稣基督这里来的，相信他的就必然得救。但是人怎么懂得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呢？我们看到即便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那么多的犹太人来到耶稣的跟前，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跟前，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来到基督这里，所以告诉我们，仅仅是靠着肉体的这种的靠近，只是肉体上的接触，并没有用。更何况如今耶稣基督是复活，坐在天上，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可能你会说，我需要到天上才能到基督这里来吗？绝对不可能，谁也做不到，也不需要。人靠着自己不能够到基督这里来，因为那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缺陷，不是因为你没有脚，也不是因为你的智力上的问题。这种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身体上的，也不在于我们的理智上的、智力上的。这种的无能，我们天生的无能是在我们的本性里面，存在我们本性当中，是因着人类始祖的堕落，因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人的本性就变得堕落败坏邪恶。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人没有办法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就比如说 你要让狼去吃草，靠着吃草为生让它能够生长，那是不可能的。你把水里的鱼把它捞起来放在旱地上让它生存，它也活不了，因为它的本性就是这样，除非把改变它们的本性。那对于我们世界上的罪人同样是这样，我们人堕落犯罪之后，人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起来，人的本性是厌恶到基督这里来的。最后在经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光，我们罪人是活在黑暗里面，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都是恶的。就像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书三章十九节这里也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是因为他是光，他的光照，他光照我们，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不完全的。不仅是不完全，我们可能甚多是那样的抵挡他。所以光会揭露我们心中隐秘的恶，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不愿意承认，所以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到基督这里来，除非圣灵吸引我们，除非那天上的父来吸引我们。所以我们人的意志，我们天生的意志是顽梗，不愿意来到那美善的神那里。我们不喜爱良善，我们倾向于邪恶。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人有一个堕落的本性，除非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人的悟性也同样是昏昧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属灵上生来是瞎眼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四节，保罗说，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那些不认识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荣美，十字架的美丽我们看不见，我们把它当作愚拙。我们说那大能的神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可能不信的人认为那是苦肉计。所以我们看不见十字架上的荣耀，十字架的美丽，我们把它当作愚拙的，是因为我们的悟性是昏昧的。所以在另外这地方保罗说，那些外邦的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的心地昏昧，这里指的是他们的悟性，他们的悟性是昏昧的。所以除非圣灵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 圣灵的大能，来照明我们悟性的眼睛，把我们的悟性的眼睛点亮了，让我们真的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召是何等的有指望，所以我们懂得来向他祈求，求他来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来点亮我们的悟性，就像圣灵开吕底亚的心那样，把他的心光照他，开启他，使他真的能够明白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使他真的能够明白那十字架的救恩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真的明白了十字架的荣耀，使你真的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耶稣基督，来向他悔改。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真理的时候，就不会受到那些误导人的所欺骗，所以我们不会只有只是去追求人的认同，教会的认同，因为我们必须要真真实实的经历到神自己的拯救，是圣灵真的把我带到了耶稣基督跟前，我信心的眼睛，我悟性的眼睛真的看见了，认识到他，不是我的 肉体的眼睛，是我的悟性，我的信心真的看见了耶稣基督，我明白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真的认识到他，我相信他，我真的从心里面接受基督来做我生命的主，我把自己交托给他，让他来帮助我，他来带领我，我完全的来顺从他，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是来从神的真理里面去认识这位救主，我们不是寻求人的认同，不是寻求教会的认同，即便是真的教会接纳你，你成为教会里的一员，那也不能给你保证，你必须要真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真正的认识到他。那么我们来看神是怎样的来吸引我们。四十五节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你们都要蒙，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神吸引我们是用他自己的道，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所有的是旧约，是神所赐下的先知所写的话语，在先知书上神在古时就借着先知来说话，是神自己启示给他们的话语，记在旧约先知书上。而对于我们现在，我们生在这末世的人，我们在这恩典时代，我们不仅有旧约，我们还有新约，基督启示他的门徒使徒们写在这本圣经里的神的话语，所以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吸引我们，我们这被吸引的人是要蒙他的教训，所以神吸引我们是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他不是强拉硬拽我们，神不会违背我们的意愿，他不会把我们当作是一个机器人，当作一个木偶把我们成型的拉到他那里，他是用他的话语来教训我们，他是用他的教真理来教导我们，用圣灵来光照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借着神的话语真理，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圣灵来责备我们。所以正像在约翰福音书十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当圣灵来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时候，这里面是说他会来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这个世界，这里不是说自己责备自己，是当到圣灵借到神的话语他的神的真理来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责备这个世界，责备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当圣灵神亲自来责备我们，接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确实明白了，我们就会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就会在自己心里面懊悔。他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借着神的真理来责备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悖逆，让我们看到我们对神的亏欠。人的责备根本没有力量，但是如果圣灵用他的大能来责备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悔改，让我们真正的知罪的时候，那就 不一样了。所以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用他的大能工作的时候，让我们确实的明白了神的爱，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让我们明白了神的公义圣洁，以及神的恩赐和怜悯。圣灵这样的在我们心里面 大有能力的工作，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投靠他。我们真的领受了基督的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对神的亏欠和何等的巨大。不是神亏欠我们，是我们亏欠神。所以神是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来教训我们。他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那么现在神差遣他的传道人，他的教师来传讲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但我们不是听，只是听传道人的声音。如果只是听传道人的声音，他的声音是那样的软弱，起不到作用。你是要确实的明白，那是神在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你。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要去学习，你要求圣灵的帮助，你要去思考那是不是神自己的话语，还是人的吩咐。如果只是人吩咐你，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可能你不会，你当时可能你会听，但是你过后你就根本就忘了。但是如果你认识到那是神的话语，圣灵引导你，让你真的圣灵把他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面，在旧约里面说神将他的话语刻在你的心板上的时候，你就不会忘记了。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要去学习，真的去明白那是神的话语，是神自己的教导。你必须要真的去明白领受了，你相信而且顺从，这个时候你就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点，神的一切的教导，在圣经上神所教导的这一切的真理，他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都是吸引我们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圣经上所教导的一切都是让我们到耶稣基督这里。所以如果你听到任何的教导是让你离开基督，让你的眼目定睛在外在的事情上，那你可以完全的判断那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搞错了。如果任何的教导是让你去依靠仪式，依靠祷告，依靠圣礼圣餐，那么我们都要离开，因为我们只能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我们只能依靠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必须要思想，到基督这里来意味着什么，所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要立刻的离弃我们的自义，离弃我们的罪，离开其他一切的依靠，奔向主耶稣基督，接受他的义来遮盖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血来救赎我们。这是到基督这里来所指的。当然到基督这里呢，也包含着我们的悔改，我们要舍己，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的真理，我们向神热切的祷告，我们懂得来向他祈求，来顺服福音的命令。所以到基督这里来的本质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他，你就离弃你的自己，离弃你的罪。所以到基督这里来的人都是得救的人，是基督所救赎赎买的，所以他绝对不会丢弃一个，他会拯救道理。所以前面三十七节里面所说的真理是确确实实的，到基督这里来的他总不会丢弃了，因为是他所救赎的，到他这里来的就已经相信了他。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到基督这里来的他所得到的就是永生的生命，是永远不会灭亡的。而且四十四节后面那一节说，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神吸引我们来教导我们，是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去学习，让我们真的去听到，去明白，愿意顺从。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听见了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听到有多么的重要，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你听见了，你又去学习，你真的明白领受而且顺从，就到耶稣基督这里，你就得救了。所以我们需要听到，我们需要来听神的话语，听神自己的教导。如果我们不来听到，我们信什么？我们说我们信，其实我们只是信我们自己的头脑里的意念，我们自己所构想的，不是从神的真理里面去领受。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看四十六节，主耶稣怕我们误会，他说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这里说我们听到了父的教训，真的学习明白了，不是说我们真的看见了神。圣经说过没有人看见过神，神是灵。所以这里主耶稣是怕我们误解，我们这样听见了神的教导又学习，我们以为我们就会看见神，或者说我们会有看到某种的意象或者是感觉，可能我们人都会有这样的意念。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不是说你学习了，你领受了，你就看见了神。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的灵魂说话，我们听见了他的教导而且学习，我们真的明白而且顺从了，我们就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们就得救了。没有人是因为他看见了神而得救的，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是唯独从神那里来的，唯独他看见过父，就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只有他能够将神显明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是圣灵帮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我们就到他这里来，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认识到神。耶稣基督说过，凡看见了他的就看见了父，我们确实的从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体会到那是神在他里面。所以四十七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里面信的人，原文这里面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字，和本漏了一个字，原文是说信我的人，信我的人有永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到底信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主耶稣这里是实实在在的来告诉我们，所以他多么怕我们不重视，怕我们忽略了。耶稣说是信我的人，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才有永生，不是信任何别的东西，不是相信你的感觉。很多人可能他说，如果我有什么样的感觉的时候我就能够信，或者说我经历了什么我就能够信，那么你相信的是你的如果，相信的是你自己所要的东西，你不是来相信耶稣基督， 你不是来求他。所以你说要信，只有信耶稣的，是他把救恩赐给你，是他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而且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他说信我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我们必须要相信他，神吸引我们，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吸引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工作，他是用他的话语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听见神的教训，又去学习，使他帮助我们明白了神的话语，福音的真理。他教导我们一切的恩典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悔改和赦罪的恩典都是耶稣基督赐的，那得救的信心也是他赐的。所以你懂得来求他赐给你，而且你相信他会赐给你，因为他说过了，凡祈求的就会给你，他绝对不会说谎，而且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落空。就像我们星期五讲到的，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他说的每一句话绝对不会废去的，不会落空。所以神圣灵用他的话语来教训我们，让我们又去学习，但是神不会替你相信，圣灵也不会替你相信，别人也没有办法来替你相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亲自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你必须要自己相信，你没有借口说神没有吸引你，而是因为你不自己不信。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强调，信他的人，信我的人就有永生，我们必须要相信他。我们没有得救不是因为神不愿意拯救我们，所以任何人的灭亡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的血液归在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自己承担，不是神不愿意拯救他。所以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听到开始，所以如果你不来听到，那么你信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从听到开始，听到耶稣基督亲自对你的灵魂说话开始，你听见了，你必须要接受，领受到你心里面去，你顺从并且真的相信他，才有永生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上午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听神的话语，或者我们通过网络，当你听到这是耶稣亲自对你说，他是借着他的话语，不是你想听到某种的声音，你今天已经听到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你相信他说信我的人有永生，是他在对你说话，他借着他的话语，那是他的声音，我们只是来传达他的话。那么你听到了信我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你一相信就有了永生的生命。所以这是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意思，他说你一相信，你信了就有永生的生命。这永生的生命不是等到我们死后，更不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有。主耶稣是说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他非常确定的告诉我们，我们信他的人就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所以当你相信，开始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他就已经把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了，他绝对不会耽误一秒钟，而且这永生的生命会持续到永远。所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都绝对不会经历第二次的死，绝对不会受到地狱永恒的刑罚。那么让我们来思考，那些相信他的人就有了永生的生命，有属灵的生命，那么我们想想，你有属灵的生命，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粮食，你需要灵粮， 就像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生下来啊，你需要给他吃的东西，他才会生长，他必须吃东西。那么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成长，我们同样我们需要灵粮。所以接下来四十八节，主耶稣再次的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自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去检查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说我们已经重生了，如果你根本不渴慕耶稣基督，你不想来吃喝他，你不想来到他的跟前，你甚至在主日可能都不愿意来到他的跟前，那么其实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心里面其实也会嘀咕，说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因为连我，如果我们星期天都不来到神的跟前，耶稣基督这里，因为主耶稣说了，信他的人就已经有了永生的生命，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属灵生命就已经开始了，这个生命是会成长的，会持续的，不是只是那一刻。所以如果那个人根本不渴慕神的话，也不渴慕耶稣基督，那么他的生命必定会让人生疑，会让人担忧。你想想，你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一直都是那么小，你肯定会为那个孩子担忧。因为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所以重生得救人他会渴慕基督，因为这是他属灵生命的需要。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来维持他，能够来支撑他，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如果他不渴慕基督，他的生命肯定会有问题。所以这里也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最后这几节经文。主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奶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这里耶稣在告诉这些犹太人，他说你们的祖宗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我们看到神每天从天上降下玛奶给他们吃，但是我们知道玛奶还是物质的东西，是为了他们肉体的需要所降下来的，不是他们灵魂的粮食。所以他们在旷野吃了玛奶四十年，最后这些以色列人还是死了，因为那只是为了肉体的需要。但是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如果我们吃到耶稣基督，他所赐生命的粮，就是我们把它吃，真的吃到我们的心里面，领受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灵魂就永远不死。这里主耶稣是让我们知道，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他说如果你真的把我吃下去，真的把我领受到你的心里的话，我住在你里面，那么我过来供应你的生命，我过来支撑你的生命，你会永远活着。所以你必须要把耶稣基督真的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他来供应你的生命，你才会永远的活着。所以你不能够离开他，因为只有他能够支撑你的生命。而且他继续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前面说过了，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而接着他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就是说我们要吃他的肉。那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吃他的肉，我们又不是野人，这不是吃他的，从物质上，从字面的意思上去吃，这里预表着什么？这里肉是他真实的肉体，是有生命的肉体。我们知道神是灵，我们不可能看见神。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 圣子，圣子也是灵，我们不能够用肉眼去看见。那么这里耶稣说我是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其实就是让我们相信那三位一体第二位格的神，他真的造成了肉身，他真的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罪，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他在十字架上将他的身体将他的肉体献上了，是为我们赎罪，从而买了我们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着自己的罪而灭亡，我们会失去我们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亲身他献上他的身体，担当我们的罪，从而来除去我们因罪而来的灭亡。所以这里他说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就是让我们相信他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真真实实的人，他是为着我们的缘故而来的，是为着你的生命，使你能够永远活着。你心凡信靠他的，凡相信他的，就得到他永生的生命。所以为此耶稣就必须要将他的身体献上，要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受刑罚。他这样做是为了赐给我们生命，是神为我们的生命将耶稣基督赐下来的。所以就像他自己在约翰福音说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所以他是为我们世人的生命所赐的，神把他赐下来，他真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真的成为人，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他先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他来吸引我们，然后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去学习，让我们真的去认识耶稣基督和相信他，是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又是我们生命的粮来供应我们。那么我们时刻都需要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离开他，因为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没有生命，你有了耶稣基督你才有生命。所以我们信什么，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你要真的从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这位救主，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只是像世人那样，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世界能够长久下去，但是这个世界我们能够看见的天上一切物质的东西，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部都会用烈火焚烧，唯有那些真正得救的人，他们才会有那永恒的指望。所以你必须要拥有耶稣基督，他是你的生命，他也是你生命的粮，你需要时时的跟他有连结。所以我们看几节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十节，约翰福音书第五章第十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节。好，这里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想要得永生的生命，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永生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拥有他。今天他说你要把他吃下去，他所吃的是他的肉，确实是实时我们要把这样的真理领受到我们的心里面，把耶稣基督领受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了他，我们就有了永生的生命，没有他了，我们就没有他真正永生的生命，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很快就会失去。不管你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到120年，那是最神给我们最长的生命，那也是很短暂的，永恒 跟永恒比起来呢，不值得一提。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于耶稣基督，我们来认识他，我们要懂得来向他求，求他，求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吸引我们，来开启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了，领受了，而且相信了，我们就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们就得救了。救恩是那样的简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已经将他的生命献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赎罪，凡相信他的就必然得救。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真正有这样的证据在我们心里面，耶稣基督真的成形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依靠。愿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22首《有福的确据》。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阿门。